书接上回，您听这书啊，有意思了。不是我呀，表扬我自己。您听这个多新鲜呢！就这个庙里头，还是一座破庙，连个和尚都没有，杂草丛生。就在这儿不是吗？也没闹匪，也没闹盗，没成想啊，四条人命搁这儿了。这个崔知县，崔世贵。崔死鬼儿，这位汪巡抚望乡台，望乡台真去了望乡台了，哥俩领着手走的。这位范师爷赶忙叫公差进来，有这个仵作一验这尸一样，脚心呢都是两个眼儿，左脚心一个，右脚心一个，都跟那蚊子盯着差不多。唯独啊，这位汪巡抚，他呀倒是脚心没有啊，这个眼儿可是啊，胎肠破肚，胸腹大开，血流满床。再一仔细的勘验，心肝啊让人给摘了去了。得，再来两口棺材吧。这地保啊忙了，这棺材铺啊买卖兴隆了。又是两口棺材成殓起来，往哪搁啊？就搁这庙里吧，这叫扶错，暂时得搁在这儿。说这案子可就闹大了，说由师爷打报告往上面怎么汇报，怎么派八百里加急往省里头，咱们暂且不管，咱们再说这个宁采臣。宁采臣呢，好，吓得战战兢兢啊，决定啊赶快吧，把这事情办完了，一两天之内我就回家，我办不完我都不在这待着了，要离开这个是非之地。您别看把这宁采臣呢吓成这样，可是同时在这住的这燕赤霞说，燕公子怎么样？好，见这院里四口棺材啊还跟这没事人一样。这宁采臣心里话说，燕赤霞，燕赤霞，我你是人吗？啊，不通人性啊！得，我呀也少搭理你吧。单说盯到晚上睡觉，大约着二更天以后，宁采臣呢就决定了，天一亮啊我就回家。这阵宁采臣啊睡得不是特别的实诚，因为什么呀？院里头有四口棺材，虽然说有地保派人来给看着了。也有兵丁，派了十个兵丁，但是他心里头也打鼓啊。突然之间这个屋门一响，因为过去啊都是木头门，底下啊有这门轴，门轴啊也是木头的，年久了没够油，所以说你啊一推那门呢，滋溜，这一响，一股冷风啊扑面吹来，立马的宁采臣啊就惊醒了，转身坐起来定睛观瞧，一看呢，就是先前被他赶走的那姑娘啊，又来了。这阵采臣心里话说，这回我插着门了，还插着门，他怎么进来的？前头我没插门，但一看这姑娘面带愁容，好像啊很委屈的样子。宁采臣坐在这儿，可就问他：“你怎么又来了？啊，姑娘？”院里摆了四个大死人，我说你不害怕？这姑娘啊听着这哈，掏出一方手绢来，沾了沾眼泪，长叹一声、啊、宁先生，在这一两年之内，我所见的人呢可以说是很多很多了啊。你见了多少人了？见多少人了您就甭提了，不过像您这样刚强正直的我可没见过，不是我故意的夸赞于您，您真是一位少有的君子啊。我呢也就甭再欺骗您了，你以为我真是后院的那姑娘吗？他这个一问，宁采臣啊当时啊没琢磨过来，他这个话呀就跟出来了。那还有错吗？那天夜里头不是有一个老太太还有个四十多岁的妇女，他不是你们三个人在那吵嘴吗？他这一说呀，这姑娘就明白了。宁先生， 您啊，瞧见也好，没瞧见也罢，我实话跟您说吧。
啊，那你说吧。
我呀，不是人。
这宁采臣一听，
他当时啊，还没有像吃惊啊，如何如何，他没琢磨过来。
你说什么？
这姑娘一听，我跟您说，我呀不是人，我已然呢不在人世。
这宁采臣一听可就明白了，我什么
不是人，不在人世了？
莫非你是？他那意思，莫非你是鬼？这鬼字啊没出来，可是人这姑娘说话了。
宁先生，我在人世啊刚刚的十八岁，路过这里啊就得病死去了。
喂，到了这阵，宁采臣吓得坐在那个草铺上，他这身子往后退，可是退啊那是山墙啊，就退到山墙这儿。
喂，你是鬼啊？
人这姑娘啊很镇静。
宁先生，你不必害怕，我如果有害你之心呢，也就不告诉你了。我跟你说，
我你要说什么？
我呀姓聂，叫聂小倩，尸骨啊就埋葬在这庙旁，可叹我呀弱女孤魂，飘零无靠。
我说你跟我说这什么意思？
您听我说呀。
你说吧。
到这阵，宁采臣那也磕巴了。我跟您说，在这个庙的北边有个夜叉。
哟，宁采臣一听还有夜叉，可要了命。
我跟您说呀，这个夜叉您也见过。
哎，我还见过。
跟您说，就是您看见的那个中年妇女，她非常的凶恶。那个老的呀是她母亲，两个人呢都是吸血鬼。
宁采臣一听，我的妈呀，
合着我到了阎王殿了。到了这阵，宁采臣啊面无血色，吓得浑身颤抖。可是人这姑娘啊微微的平息了一下这个气氛。
宁先生，我跟您说，他们啊娘俩相中了我，让我呢得病而亡，又欺负我年弱，逼我为奴，百般的欺凌。
宁先生，我跟您说，这个还不算，这两个恶鬼啊嗜血如命，每天晚上啊都得吸人的鲜血。
啊，还吸鲜血？
对，每一天啊就得找一个人。
我说，宁采臣一听坏了，
那甭问啊，那四个都是这么死的，现在轮上我了。这阵姑娘可就说了，我告诉您，他们娘俩见我年轻貌美，给了我一锭金子，逼我呀引诱啊过路的这些个人。不过呢，都是一些个贪恋美色或者金钱的客人上钩。只要有人呢色迷心窍，我就用一个小锥子扎进他的脚心，这夜叉鬼啊就可以啊吸食他这个鲜血，使人血枯而亡。
啊，宁采臣一听，原来如此啊。
这姑娘啊越说越痛，满面的泪痕，抽抽搭搭的，她也不顾宁采臣，仿佛啊是自言自语，其实啊她还是给宁采臣听。
我跟您说，宁先生，虽然说我是个鬼，可生前也是好人家的女儿，轻薄的身子哪能够不知道羞耻呢？
宁先生，我跟您说，我并不想去引诱那些个人，可是啊，他们家俩非打即骂，我没法摆脱，只可如此啊。
宁先生，可也难说，世上真有些个无道之人，还读书啊，还当官，既贪财啊，又贪色，才落一个暴死的下场。
您看那院里棺材里的人，就是因为啊三个贪色一个贪财而亡。那一天啊您把那个元宝不是嚷出去了吗？
我跟您说，宁先生，这就对了。
不然的话，虽然说您不贪美色，但是那个元宝啊您要是贪了，它也会变成利刃，
把您那心肝呢、给您摘了去，并且啊，如果说摘了心肝，那个元宝还不罢手的话，宁采臣一听，行行行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到了这阵，宁采臣一听这一番话，不禁的这毛骨悚然呐、我说姑娘，那你今天到我这来要干什么呀？他害怕呀。这姑娘一听这话，凄然的一笑，
宁先生，我也实话的告诉您，
那个恶妇啊，听我回去把您这个情况叙说一遍，她一听啊，非得啊一定要喝你的血，所以说啊，今天又让我来，让我来啊找您呢、这么说宁采臣呢、看着这个聂小倩姑娘，他问了一句，这么说那你，他那意思你还要吃我呀喝我呀。这姑娘一见宁采臣十分害怕，赶忙的就说，
宁先生你放心，
你呢是一位君子，你那天虽然羞辱于我，可是啊，我从心里头佩服你的为人，所以你放心，我绝不会加害于先生，可是我怕你明天也逃不过那恶妇的毒手啊。采臣听了，赶忙的扶着墙，扶着墙干嘛？站不起来啊，没力气了。扶着墙慢慢的站起来，一躬到地，姑娘，我多谢你跟我说实话。我跟你说，采臣我莫齿难忘姑娘的大恩大德。
小倩姑娘一听，
宁先生，您别这么说。我敬佩您的为人。采臣一听，姑娘啊，虽然说你跟我说了实话，但是姑娘，你总得想个法子救我一命啊！我家里头有老母高堂，还有床榻上的糟糠之妻，万望姑娘救我一命。姑娘，难道说你就让我等死了不成吗？到这阵，他真害怕了。这姑娘一听，宁先生，您听我说，我既然呢告诉您了真情，就是有心救你。哎呀，我多谢姑娘，您听我说完。可惜呀、我是一个软弱的女子，手无缚鸡之力，我连自己呀、都逃不出恶鬼的手掌。您琢磨琢磨，我救您，那行吗？哎呀，姑娘，那怎么办呢？这个姑娘略微的一打沉，有了，
宁先生，您听我说，
您快说，姑娘，您说吧，让我怎么办都行。
您隔壁啊住着那位燕先生
啊，对对对，他叫燕赤霞。
您啊一定啊要求于他，只要啊他点了头，您求求他，可以啊保住您的性命。这宁采臣一听。
姑娘，他也是个凡人呢，那他怎么救我呀？
姑娘一听，先生，我跟您说，我说他能救您呢，就一定能救您。告诉您吧，他是一位剑仙。
哎，剑仙？
对，我告诉您，专门的燕先生打抱不平，铲除邪恶，妖魔鬼怪啊都怕他。他这次来金华呢，是专门来惩治知府和知县的。这个知府跟知县的，我跟您说，贪赃枉法，并且啊贪污了很多百姓的钱，那百姓的钱呢全都是血汗之钱，人家要建一个工程，他们把这工程款呢给贪污了。这宁先生一听，嘿，哎呀，这姑娘什么都知道啊。我跟您说，宁先生，百姓啊冤声震天，可是啊这位剑仙呢还没动手，这个知府啊跟知县就已然送了性命。
哦，原来如此。
听姑娘这么一说，采臣呢这才恍然大悟，
我明白了，明白了，莫怪他对这几个死人无动于衷，也可以说是该死啊，闹了半天是这么回事儿。可是不过姑娘啊，我找他该怎么说呢？ 是不是把你这个话全告诉他呢？
姑娘一听啊，
先生，那也用不着。这么着，今天是过去了，明天天黑以后啊，您务必呢到燕赤霞屋中，这一宿啊，无论如何呀，也不能到别处去。只要是燕先生肯留您住下，就可以啊保你不死。
哦，好好好好好，多谢姑娘搭救。我跟你说，我宁采臣不死的话，绝忘不了你的好心好意。
姑娘一听，直摇头，长叹一口气：“
哎，先生，我是身落苦海，求安不得。先生，您是正义之人，我问问先生您，您肯不肯搭把手，把妾身我拉出苦海？”救我脱苦难之中啊。
这宁采臣一听，
嗨，姑娘，这有什么肯不肯的，不过就怕我也没有这个能力能办到。不过小倩姑娘，只要有一线希望，我是万死不辞，你就说我该怎么办。
这个聂小倩姑娘一听宁采臣这么说，宁先生，您听我说，您脱了险之后，您赶快回乡，千万别在这破庙再待了。
那是当然，那是当然，您放心，我一刻都不待。
宁采臣啊，心里话说，你甭嘱咐我这个，只要是啊，我能活命，我立马就跑。
这姑娘啊，就把这话接过来了。不过呢，先生，您动身之前呢，烦您到庙旁啊那一片坟地啊去看一看，那哈有一棵呀白杨树。树梢上呢有个老狗窝，那棵树的下面就是我的坟，我求你啊把我的尸骨刨出来，裹好了之后带回您的原籍老家，找一个高地一埋，这样呢我就可以逃出啊夜叉鬼的魔掌，您就算啊把我救出苦海了。
妾身聂小倩在此多谢先生。
宁采臣一听这个事情不难办，不就找着那个坟把尸骨刨出来，最多了我买一个坛，把这尸骨装上，外面蒙上红布，我抱回家去嘛，那玩意也不沉呢。所以说立马的他就答应，
姑娘你放心吧，只要明天晚上我能平安度过，后天我就带上你的尸骨赶回原籍。
姑娘一听，
先生，你要是做到了，就如同我呀，重获生命，我也永远忘不了先生你的好处。
这宁采臣一听啊，
哎呀，姑娘，快别说，咱们都落在患难之中，理应的互相的照应。甭管怎么说，咱们不就是互相帮助吗？同志之间，咱不还有个友爱吗？
嘿，
还来了一句时髦词儿。
姑娘一听嫣然一笑，
先生，那我就告辞了。说着这个话，青衣连步款款而行，可是走到门口这儿，回过头来转身嘱咐道，
宁先生，您可记住了，那棵白杨树底下就是妾身的坟。宁采臣一点头，
你放心吧，姑娘，我都记住了。
姑娘点了点头，这才面带着喜色离开，消失在夜幕之中。
说姑娘走后，宁采臣内心呢七上八下，
又担心夜叉鬼来，可就没敢睡。好容易盼到天亮啊，行了，总算啊没出事儿。
这一阵儿就听见隔壁啊锁门的声音，他一听这锁门的声音，宁采臣呢啊本的一下鲤鱼打挺啊就站起来了。疾步如飞啊，就出了房门了。
我说燕兄，你又要出去？
这个燕赤霞看了看宁采臣，
啊，是要出去。怎么着？宁先生有事啊？
哦，没事没事。我打算问问燕兄，有事你说吧。
您今天是不是能早点回来？小弟呀、啊，打算和仁兄啊攀谈攀谈，咱们好好聊聊天。
燕赤霞听这个话笑了笑。好吧，那我就早点赶回来就是。
人家说完这个话也没太客套，转身呢可就走了。宁采臣呢赶忙啊也就进了城了，把这金华要办的事情能办完的就办完，办不完的也是托付给啊亲朋好友，托付给别人，容后再办。然后啊买了很多的酒菜，又打了一壶酒带回庙中。
简短接说，这个燕赤霞还真守信用，日落以前呢他就赶回来了，宁采臣呢也没敢进屋，一直就在这院子等着燕赤霞。一看燕赤霞来了，呵，特别的高兴，兴高采烈，赶忙迎上去：“燕兄，你回来了
啊，回来。”
说着这个话，燕赤霞呀，掏钥匙开了门，这就要进屋。宁采臣一看，心里话说：“他这屋里我压根就没去过，他从来也不让我进，也不往里让，大概啊是不愿意别人啊到他屋里去。”但是转念一想，别管他乐意不乐意，我得按着小倩姑娘出的那主意办呢。今天晚上好歹啊也得睡在他那屋里，不然我有性命之忧啊，回头我那脚心也来俩眼儿，我那就麻烦了。他想到这会儿啊，就在这棵大树底下有块石头，那石头上啊放着酒菜，端着这个酒菜跟在燕生的身后，这都进了屋了。进屋一瞧啊，这屋子里的也没别的，就是布板搭着一个小桌，一个箱子，两把凳子，靠窗户的墙上啊还挂着一个大皮囊。这阵采臣啊就忙说：“赤霞兄，有事儿。是这么的，小弟啊，我来金华跟仁兄呢相处的很投心，现在我的事情已然办得差不多了。好啊，今天呢特地买了点酒菜，要和仁兄啊话别。”
哦，
燕赤霞一听，我说：“采臣兄，那你太客气了。”“
啊，不客气不客气。”
说着不客气，他就把这些个酒菜把这壶酒啊搁在桌子上。这个燕赤霞呢也不推辞，二人呢这就一边喝着酒啊一边聊着天，谈到高兴的时候呢，采臣呢借机就说：“我说赤霞兄，有件事儿啊我得求求你，是一件小事儿，我想啊无论如何你也不会拒绝于我。”燕赤霞拿着一双眼看着宁采臣：“什么事儿？”“
他是这么，我跟你说呀，这不是这院里摆着几口棺材，我还有点害怕，今天夜里啊我得在你这屋里头待一宿，明天天一亮了我就走了。”
这燕赤霞一听，脸上啊露出为难的样子：“
采臣兄，不是我不肯留你，我这个人呢天性好静，不惯于啊和别人住在一起，屋里有人呢我睡不着觉。”
这个宁采臣一听，我说：“赤霞兄，这么着吧，你睡不着啊我也不睡，你要乐意啊说闲话咱就聊天，不愿意说啊你躺着你的，我就跟这儿坐一宿啊就成。无论如何呀，我今天晚上跟你待一宿，因为什么呢，我害怕。”人家燕赤霞一听微微一乐，
我说：“采臣兄，您这话说的不对呀，头几天您都不害怕，您守着四口棺材都能自己睡，单立今天晚上您就害怕呀，我看您这话中有话。”